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3月4号，公元2007年4月21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拉喇嘛为索伦藏传编教图书馆开光加持，藏传编播教派向达拉喇嘛供奉永住长寿佛事仪轨，改进新闻事业培训会在达兰萨拉圆满结束，德国媒体谴责中共建造小布达拉宫方案，热比亚关注维吾尔人与藏人受压迫处境，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共在西藏控制禽流感疫情。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拉喇嘛为索伦藏传编教图书馆开光加持，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应印度喜马希尔邦索林城市建立的贤德明日岭寺院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六为当地新建立的藏传雍中笨教图书馆进行了开光与加持。本台特派记者扎西旺就从索林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从达仁斯拉城直升飞机抵达索林城市之后，向聚集在当地的上千名信众传授了发心，并于今天星期六访问了位于距离索林城14公里处的朵兰吉地区的贤德明日岭寺院，该寺是由笨教法王明日车增仁不勤建立的。今天达赖喇嘛还接受了明日岭寺院供奉的永住长寿佛事仪轨，之后于今天早上10点钟在明日车增仁不勤的陪同下参访了新建立的该寺藏传笨教图书馆，寺院僧人念诵祈福经引请了达赖喇嘛的到访。之后达赖喇嘛以吉祥仪式为藏传雍中笨教图书馆进行了开光与加持。在开光仪式上，达赖喇嘛特别向赞助图书馆建成的尼泊尔寺院和个人资助者表达了感谢，并强调了发扬和延续笨教史书与史记的重要性。达赖喇嘛说，在此将祈祷佛陀释迦牟尼的教义能够在这里继续得到弘扬和延续，我们也将提供最好的服务和援助，今后我们要在灵王社区为保护和发扬笨教并通过这个笨教寺院宣扬佛法教义而共同努力。结束在明日岭寺院为期1天的仪程后，达赖喇嘛将于明天星期天前往美国展开访问。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藏传编播教派向达赖喇嘛供奉永住长寿佛事仪轨，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本台特派记者扎西王秋从印度索林城市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20号访问了位于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首府西莫拉附近的索林城贤德明日岭笨教寺院，并受到了当地僧俗民众的热烈欢迎。今天星期六早上，达赖喇嘛在该寺院接受了由明日岭寺院代表境内外笨包教派僧俗民众供奉的佛教最高礼节身于以蛮扎散宝永住长寿佛事仪轨。藏传笨包教派法王明日智森仁波切和著名高僧本洛仁波切为首的僧俗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等约3000人参加了今天的供奉仪式。明日岭寺院图书馆展览项目负责人仁钦丹尊享本台表示，为了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贵体安康，西藏问题能够得到圆满解决，以及促进全球和平与宗教和谐，特别向达赖喇嘛供奉了永住长寿佛事仪轨。仁钦丹尊引用达赖喇嘛与昨天发表的有关讲话内容，要求在此僧人认真学习佛教经典的优良习俗，并且在将来继续努力发扬和继承奔波教派的理论传承，为藏传佛教和民族事业做出贡献。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拉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考尔高布西藏文化服务中心，从本周三18号开始举行的为期3天的改进流亡藏人新闻事业培训会，与昨天星期五圆满结束。在此次为期3天的培训会上，先后有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阁下秘书陈王修、前西藏故乡网编辑陈措木、西藏新闻协会会长罗桑王杰、挪威西藏之声编辑甘玛依西、西藏时报编辑龙日杰、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负责人达瓦茨仁等6名资深媒体从业员，就有关新闻事业和社会责任感、新闻工作人员的道德与自由、新闻工作的摄影艺术、新闻工作者在西藏自由斗争方面所负的责任、新闻学的道德理论、中国新闻媒体的现状和自由等方面，向来自西藏流亡社区各新闻媒体机构的近20名记者进行了培训。考尔高布西藏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西藏快报总编辑萨达崔腾昨天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进一步提高流亡社区西藏新闻事业的重要性。他指出，居住在西藏境外的藏人有责任和机会在未来西藏的新闻和民主事业上做出贡献，奠定良好的基础。萨达崔腾还呼吁西藏流亡社区的各新闻媒体要进一步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共同推进西藏新闻事业的发展。他最后对这次为期3天的培训会的成果表示了肯定，并向6名培训人士表达了感谢。参加培训会的近20名新闻工作人员一致表示，此次为期3天的培训会对加强和提高自身媒体素质带来了有效的帮助，并增进了媒体领域的知识，丰富了经验。他们指出，通过培训会在强化自己的新闻工作上受益匪浅，所学到的东西一定要落实到今后自己的新闻工作上。他们同时希望今后有更多类似的培训会来提高和改进西藏流亡社区的媒体事业。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德国媒体谴责中共建造小布达劳工方案，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德国之声今天报道说，中共兴建的西藏铁路通车以来，拉萨的游客大量增加，象征世界屋脊西藏的布达拉宫等传统文化遗产也因此受到巨大压力。为了分散游客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拉萨市政府提出了建造小布达拉宫方案。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对此提出谴责，并指出中共建造小布达拉宫的计划表明中国对待西藏文化的做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计划是对拉萨象征性建筑布达拉宫的毫不尊重。法兰克福汇报强调，中共的这一计划表明西藏的文化和宗教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及西藏行政部门发号施令的对象。达赖喇嘛以前的宫殿遭受这种商业复制的羞辱绝非偶然。法兰克福汇报继续指出，中国政府谈和谐世界和各宗教的团结，在北京奥运前展示出宽容与随和，但是奥运前的宽宏大度并没有延起达赖喇嘛和西藏。北京始终不愿意达赖喇嘛回来，当局担心如果达赖喇嘛这位宗教领袖访问西藏，很可能演变为凯旋归来。北京声称藏人完全支持中国政府，达赖喇嘛绝不能冒这样的风险，但是事实上达赖喇嘛仍然在西藏人民心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热比亚关注维吾尔人与藏人受压迫处境，下面请听国民家的报道。
新疆人权女斗士热比亚日前在瑞士苏黎世接受媒体采访时，针对中共压制维吾尔人和藏人的状况表达了关注。根据德国之声今天消息，前新疆维吾尔族女企业家热比亚于2005年被中共监禁长达6年后，获准前往美国与丈夫团聚。去年11月，热比亚被选为总部设立在德国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主席。日前，她在瑞士访问期间，接受新苏黎世报采访时表示，维吾尔人受到的压迫与藏人相似，也许更为严重，因为中国利用美国的反恐战争把维吾尔人穆斯林全部逼到墙角，怀疑他们从事分裂主义。热比亚说，为了制造所谓的穆斯林分裂主义分子进行武装活动的假象， 北京杜撰了东土耳其斯坦解放组织这样的虚幻组织。担任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主席的热比亚指出，新疆不存在反对北京的武装抵抗，在一个如此强大的警察国家根本不可能有武装抵抗。他说，中国政府不是他的敌人，维吾尔人如同藏人一样，只要求能和平自由的生活，他们不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只要字面上存在自治得以实现，人权得到尊重，就是一大进步了。热比亚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大多数财产，他的11个孩子中还有5个生活在中国，中国政府利用他们对热比亚施加压力。热比亚介绍说，他的2个儿子阿里姆被判7年监禁，阿布里金患有心脏病，长期下落不明，直到本周27号才被判处9年徒刑。他的女儿一直遭到软禁。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世界卫生组织本周三表示，中国在西藏拉萨和安都发现首宗禽鸟感染禽流感病毒案例，但是中国没有为全国禽畜注射疫苗，因此导致疫情扩散到西藏，希望中共当局尽快采取措施控制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还指出，中共一年来没有提供任何禽流感病例的样本，这可能阻碍世界控制禽流感传播的努力。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布伦特此前表示，近一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5例禽流感病例，另外还有1例在2003年发生的禽流感病例在2006年得到披露。他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要求中共从这6个病例中选择提供2个样本。评论人士对此指出，中共政权一贯漠视老百姓的生命，对任何他认为对其政权统治有危害的消息都加以封锁，只有在实在瞒不下去时才避重就轻地说一下，否则就是死不承认，不仅愚昧中国老百姓，而且公然在国际社会行骗和抵赖。此前国际社会已注意到中国当局掩盖和封锁疫情的现象，国际卫生官员一再呼吁中国当局在处理关于禽流感的消息时要提高透明度。国际卫生专家也一再抱怨，在类似禽流感之类的新生感染方面的合作，中国一直不肯完全配合。从2003年以来，世界范围已经出现近300例人感染高致命性 H5N1 禽流感病毒的病，其中超过半数的人已经死亡。而从2005年以来，在中国官方报道的几十起病例中，大部分都没有预警，只知道很多人因传染而死亡，但当局没有公布疫情，附近地区竟然没有上报出现大量机制死亡的情况，也未曾有禽流感爆发的记录。这些人感染到禽流感病毒的问题更直接引起外界关注。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听国分家为你播送的达拉喇嘛开示录缘起赞。
无常可以分为两种，第一个是粗分的无常，第二个是细分的无常。粗分的无常也可以称为细流的无常，这个部分我们很容易了解，就像一朵花由种子开始成长，然后开花茂盛，最后凋零，这整个过程我们可以亲眼看到，所以很容易了解。粗分的无常并不是只有人类才会了解，连出生道的众生也可以了解这粗分的无常。那什么叫做细分的无常呢？细分的无常也就是说，假设这个可以改变的有为法，每一刹那不会改变的话，那它就不可能有粗分的无常的变化。为什么会这粗分的无常变化？为什么可以看到它的坏灭呢？就是因为它的每一刹那都一直在坏灭当中。这一种变化并不是说一小时的暂时不变。
以上听到的是由国本家为您播送达拉喇嘛开示录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